Cantonese Discourse, 10-Day Discourse, Day 5. 第五日结束咗啦，你哋仲有五日可以用功。十日嘅课程嘅一半时间好快过咗，过去嘅已经过去咗咯，剩低嘅先系最重要。一个有智慧嘅人一定会善用佢嘅时间，因此嚟紧嗰五日对你系非常咁重要嘅。有啲学生啱啱开始嘅时候，内心有啲困惑。因为他们原本认为修行应该是要持名、观想、想象、冥想等等才对，但是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是要我们观察呼吸，不断地观察呼吸，现在又要我们观察感受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事，真是令人费解。日子一日一日虽然过去了，你慢慢开始接受这个修行的方法。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你听了每晚的开示，部分由于你向助理老师问了一些问题亦得到了答案，但是绝大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你自己的修行，体验到这个修法的合理性，并不是所有的怀疑都解决了，但至少你们已经试了这个方法五日，觉得可以继续这么试，每件事都挺新鲜，你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修行的方法，但是你已经决定了，等我试一下这个方法，我会用功试一下的。我们发现到了五日以后，大部分的学生开始非常认真用功了，大家都非常精准地用功，依照指示用功，要正确了解这个修行的方法，要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不是一种典礼、仪轨或者宗教上的仪式，而是要你从头到脚顺序观察感受。今晚你会学到两种的顺序，从头到脚再从脚到头，以这两种顺序来观察感受。这些并不是一种仪式或者是典礼，亦都不是佛陀拿着个记录簿坐在天空看看每个学生这个人来回观察了多少次， A 先生多少次， B 小姐多少次，师太太几多次，来回观察最多的人呢，天堂的门就会为他开大一点。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没人为你打开一只门的，你必须自己去打开，你必须自己去敲门，这个门才可以为你而开。你必须敲开自己内在的天国之门，自己内在的涅槃实相，每个人都必须自己供。从头移到脚，又从脚移到头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觉知的能力。不只是觉知心表层的实相，不只是在每一个感官的门户上面打转，而是要深入到内心更深的层面。当你开始观察身体的感受，你就开始深入去更深层面的心。这个叫做潜意识的心，事实上从来都不是无意识的，他一直清楚意识到身体上的种种感受，而且不断对这些感受生起了反应。如果察觉到愉悦的感受，就生起了贪爱执着的反应；如果察觉到不愉悦的感受，就生起了憎恨厌恶的反应。这些已经变成了最深层的心的一种习性模式，心一直是这种盲目习性模式的囚犯。我们在心的表层所认识的任何道理，是不可以达到这个心的最深层的。在知识上，我们知道我不应该产生负面情绪，每次产生负面的情绪，我就失去了内在的安详和和谐。负面情绪是不好的，但是知识的认知是无法子帮助最深层的心。表面的心和最深层的心之间存在很大的障碍。现在内观能够帮你打破这道障碍。原本只有最深的心才能够感觉到这些愉快或者不愉快的感受，现在整个心都能够感觉到了。整个心现在开始清醒过来，开始对身体感受保持清醒， 任何表面的心能够明白的。不要生起负面情绪啊，不要生起负面情绪啊。现在呢，最深层的心也开始明白到了。这道障碍已经被破除。二十五世纪之前的印度盛行住很多静修的方法。而悉达多太子成佛之前呢，都试过所有各种不同的静修方法。很多静修方法都有他们自己的特点，为修行的人呢带来益处。但是在试过所有的方法之后，他发现烦恼的根仍然深植在心的最底层，从来没有被接触，更加不要说要将他们连根拔除。他叫这些烦恼叫做
Anusaya Klesha，
催眠的烦恼。
Klesha
是痛苦烦恼的意思，
Anusaya
是沉醉着的痛苦烦恼的意思。他们就好像沉睡着的火山一样，这些痛苦烦恼的根还在，而且不断地成长壮大。他们就好像随时都可能会爆发的火山一样，爆发之后就会将一个人击败制服，我们就无法解脱。佛陀了解，除非他能够将这些烦恼的根完全除去，否则他是无法自解脱的。他发现要在身体的感受上面用功，开始时候练习观察呼吸，因为藉着观察呼吸能够引导你进步到觉知身体上的感受。身体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你继续地修炼，你就能够清楚身上面的感受的重要性。你要训练你较深层的心不要生起习性的反应，这个较深层的心不会对外面的事物产生反应，他的行为和你耳朵所听到的、眼睛所看到的、鼻所闻到的、舌头所尝到的、身体所接触到的、心里面所想的事物都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最深层的心一直和你的身体上面的感受有所接触，所有外在的事物和你的感官门户接触产生了感受，然后有部分的心给了好或者坏的评价，在身体上就产生了某种感受，而这个最深层的心只是去感觉、去经验这个身体上面的感受，并且时时刻刻、日夜不断地对身体的感受产生起习性的反应。怎样可以改变最深层面的心这种习性模式呢？这整个修行的目的就是要你去改变这个心最根部的习性模式。我们不能够否认痛苦的存在，怎样才可以脱离痛苦呢？怎样才能够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呢？生命充满了痛苦，世间充满了痛苦，每个人都有由于不同的原因所产生的各种痛苦的。首先就是接受痛苦的事实，同埋痛苦是普遍存在，我们不能够只是在知识上面接受这个事实，必须学习观察痛苦的实相。当你学习了怎样观察痛苦，这种普遍的实相就变成一个圣谛。第一圣谛意思是，任何人只要能够开始客观观察，痛苦只是痛苦，而不产生习性反应，这样这个人迟早会成为一个解脱自在的人。这个是第一步，接受痛苦的实相，并且观察只是观察，而不对他起任何的反应，只是观察观察。这些就是你已经做的了，例如静坐一个钟头不动的痛苦，头半个钟你还能够忍受，然后真正的痛苦就开始了。哎呀，好痛啊，真的好痛。你勉强再忍了15分钟，然后真正的折磨开始了，真是很难受的折磨啊。有人跟我说，郭恩强老师，这条正道实在太美妙，你的方法实在太好，我非常喜欢，而且你每晚的开示实在很精彩，我非常欣赏你的开示，但是请你将这个钟头的静坐取消，这种静坐实在太疯狂了，只要将这个部分除了之后呢，其余的就实在太完美了，我都好想将它删掉， 但是行不通的。你要面对它，你必须要面对它。45分钟之后呢，就变成一种真正的折磨了。每一分钟呢，都好像一个钟头那么长。一个钟头过了，一分钟，一个钟，一分钟，一个钟。你心里面想，而家可能过了一个钟，但是我没有戴表，一定过了一个钟头了，助理老师一定唔记得咗睇时间。然后你突然间听到唱诵嘅声音
，Anicca vata sankhara，
真系好听啦，唱诵得真系好听啦，太好听啦。仲有五分钟唱诵先结束，你仲唔可以放开你双手双脚，仲唔可以张开双眼，但系而家只系再挨五分钟啫，冇紧要啊，你好开心，但我就快可以摆脱束缚啦，好快我就能够摆脱束缚啦。哦，好痛苦的束缚，好快乐的解脱了。你经验了两个境界，这整条道路就是要解脱痛苦，解脱痛苦的束缚。在人的一生里面，有很多时候你会面临痛苦的处境，怎样去面对这些痛苦呢？可能是身体的痛苦，也可能是心里面的痛苦。怎样面对这些痛苦呢？你现在就学到，不只是这样，你还训练自己保持平等心。当身上没有痛的感受，所有的感受都非常愉快，你清楚知道，我要保持平等心，我不会对身体上面的感受生起了习性反应。当你开始觉得痛，你也都保持平等心，或者只能保持几个片刻的平等心，其余的时间你都在这里起反应，不断地起习性反应。但是这几个片刻非常强而有力，这种平等心也都变得非常强而有力，它开始帮助你去除烦恼的根源。即使在个钟里面你只能够保持几个片刻的平等心，这短短的几个片刻就会变成几秒，再会变成几分钟。有时有学生走来告诉我，现在我已经开始享受我的痛了。你已经能够开始享受你的痛，是因为你自己已经停止对痛的感受起反应。过去这些痛不是只在肉体上面的痛，还加了心理上面的痛。如果去除了心理上面的痛，你只是观察住肉体上面的痛，痛就会减少一半，然后再会变成四分一，然后痛苦会越来越少，你就开始逐渐这样解脱痛苦。你一定学习怎样去观察痛，当你感觉到强烈的痛，你就会被制服，这个是你一向以来的习性模式。当你去到任何的部位只是观察，比如说你观察一个非常痛的部位，就好像医生检查病患一样，医生不会觉得痛，他只是客观地检查，这里痛一点，那里没那么痛。你也是好像这样检查，不要对痛产生认同，痛就是痛，痛又怎样？现在你观察痛的感受，等我看看痛的中心在哪里先，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啊？你发觉到这里比其他部位痛一点，现在痛的感受又开始轻一点，轻一点，现在没那么痛了，就是这样了。你不断地分析剖析这个部位，到了下一次当你再观察这个部位的时候，你发觉除了痛之外可能有点压迫感，然后你就再开始分析了，分析这个部位，找出压迫感的中心点，这里压迫感重一点，现在这里又轻一点，再轻一点，现在又没有压迫感了，就是这样，你不断地分析这个部位。你可能会达到某个阶段呢，发现不单止感受到痛，还有热的感受，可能有脉动的感受。到了某个阶段呢，你会发现到即使有非常痛的感受，全身上下呢还有一股潜在的波动。一旦你达到这个阶段呢，痛不再系痛了，痛不再可能制服你了。不要想着听日你就能够达到这个境界，那是需要时间的。要学习怎样去观察，由于旧有的习性模式，大部分的时间你都会生起了习性的反应， 但有几个别刻，你冇起到反应。喺你唔产生反应嘅呢几个别刻，痛苦就变成咗一种真理性题，第一性题。你只系客观咁样观察痛苦。当你学习客观咁样观察痛苦咧，就能够喺经验嘅层面上边越嚟越深入，就能深入咁样体验到第二个性体啦，亦即系造成痛苦嘅深层原因。喺表面嘅层次上，每个人都会话：我嘅痛苦系因为外在嘅因素。某某人讲咗我唔中意听嘅话，因此我就觉得痛苦啦。某个人做咗我唔中意嘅嘢，因此我就觉得痛苦，或者系某件我期望嘅事冇发生，因此我感觉痛苦。呢啲都系外在嘅因素，虽然系事实，但系表面非常表面嘅事实。如果我哋唔了解内在嘅真正原因，就会不断咁样尽自己最大嘅能力，尽自己所有嘅力量嚟改变外在嘅事情，咁系唔可能嘅。我哋唔可以改变人哋，你可能不断咁尝试，但系即使某人改变咗，你仲唔能够保证有其他人唔做出令到你痛苦嘅事？呢种事系不断咁发生嘅。一生人里边不如意嘅事十常八九，有时你可能如愿以偿，但系大多数嘅时间都系发生咗唔如意嘅事情。你一定要面对呢啲事情。必须进入心的更深层面，去找出造成痛苦的真正原因。内观会帮助你深入心的更深层面，并且找出真正的原因。痛苦不是来自外面，只有感官的事物存在在外面。痛苦是来自内在。当痛苦在内心生起，一定有某些内在的原因造成的痛苦。当你越来越深入内心，你就会了解，不是因为听了开示，不是因为读了某些经典、某些书的缘故，也不是因为在知识层面上你了解了实相的缘故，都不是吧。是因为你藉着实际的经验，而开始了解到造成痛苦的深层原因，而且你已经开始观察到这个根植深处的原因。因此第二个性体是造成痛苦的原因，造成痛苦的真正原因。当我们了解到这两个性体，问题就会容易解脱。举个例，有个人病了，医生就为他看病了。医生第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要知道病人得了什么病，否则就没法子将他医好了。第二个重要的事是要知道乜嘢造成呢个病嘅真正原因，唔只系症状。如果医生只系处理表面嘅症状，咁就冇法子真正医好咗病人。我哋必须进入更深嘅层面。如果我哋揾到造成疾病嘅真正原因，咁样呢项工作就容易好多啦。你就能够揾到一个去除病嘅方法。一旦去除咗病因，病就会好。因此藉住内观，你开始观察造成痛苦的因缘，并且藉住这个修法后会怎样去除痛苦的真正原因。当真正原因被去除，第三个性体就出现，这个时候就不再有痛苦，然后第四个性体的整个过程就会显现出来。你怎样进入到深层去除造成痛苦的原因，而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所有这四个性体不但要你用理智去了解，当然我们都必须是在理智知识上去了解，但是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去实际体验，这样内观才能够真正帮助到你。这也是你已经开始做的，越来越深入内在的实相。现在你只是刚刚开始，只要有痛你就觉得痛苦。哦，因为我坐得咁耐，所以我先咁痛啫。逐渐你会明白，你咁痛系因为你喺肉体嘅痛苦上加埋心理嘅痛苦。如果你 学识咗只系去观察痛苦，咁痛苦就会减低。当你不断咁观察，继续不断咁观察，你就开始逐渐咁样脱离痛苦。点解会咁呢？点解周围有咁多痛苦呢？逐渐你会明白到，咁系由于我哋嘅贪爱。你希望事情冇发生到，又摆脱唔到某啲唔中意嘅事情，你对呢种嘅习性产生咗极大嘅执着，贪爱、贪爱、贪爱。当你不断咁样深入呢个事实啊，就会变得越嚟越清楚噶。无论喺内在或者外在，都依循着同样嘅法则运作，痛苦必然存在，呢点变得好清楚。你睇，生命一开始就进入痛苦嘅领域，一出世我哋就进入痛苦嘅领域。我哋有一个欲望，而呢个欲望好快就变成咗一个贪爱同埋执着，然后我哋就会变得焦躁不安。小孩子喺度喊，我要牛奶，我要饮水。佢喊，因为呢个系佢唯一懂得嘅言语。我哋不断咁样成长，长大之后，你唔想要嘅种种事情不断咁发生，而你希望嘅种种事情就往往冇发生到。呢啲就系进入咗生命嘅痛苦 dukkha。以佛陀当时嘅言语嚟讲咧，叫做生苦。扎啲别杜克，生命一开始就进入咗痛苦杜克嘅领域。当一个人逐渐长大之后，佢就会有呢种病或者各种病，有病就会觉得好痛苦。啊，有呢个病真系惨啦，可以忍受其他病，就系唔可以忍受呢一种病。你咁讲，因为你冇其他嘅病啊嘛。试问有边种病系舒服噶？每种病都系要受苦。都是痛苦，痛苦，佛陀就叫它做病苦。
Vyadhi Pidukha, Vyadhi Pidukha。
人一生往往有不断的各种疾病，人会不断地成长成长，衰老衰老，逐渐年老，到了就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叫做老苦。
Jara Pidukha, Jara Pidukha。
一位100岁的老人家，由于年纪大，身体很多毛病，不是这种病就是那种病，身体非常之衰弱。他向上帝祈求，啊，全能的神啊，请你赐给我死亡啦，让我能够解脱这些病的痛苦。你并不稀罕死亡，请你赐给我死亡啦。他不断地祈求，不断地祈祷。第二日，医生来告诉他，老人家，而家你嘅时间已经到咗啦，听日可能就系你嘅大限嘅日子啦。然后呢位老人家会喊住话：，哦，唔好啊，唔好啊，医生，我搞错咗啊，我唔想死，我唔想死啊，我仲要见下我个仔啊，我个孙，我个曾孙，曾曾孙，曾曾曾孙，我仲要做呢啲做嗰啲，请你救救我啦，我仲唔想死噶。死是一个极大的痛苦，叫做死苦。
Maranam pidukkham, maranam pidukkham。
仲有乜嘢呢？佛陀并唔系玩知识上面嘅游戏，佢坐喺菩提树下边咧，佢就经验到内在嘅实相。佢喺度思索，点解乜嘢造成痛苦嘅真正原因呢？佢不断咁深入、深入、深入到内心。这个真理就变得很清楚。哦，只要我们有任何的贪欲，这些贪欲就不能够满足，我们就会变得痛苦的了。例如当你静修，你有一种贪念，希望痛的感受能够消失，但是痛楚并没有消失，于是呢你就觉得很痛苦了。或者你希望有一种非常愉快的感受，一种奇妙的感受，但是这种感受并没有出现，结果你就觉得很痛苦。无论你有什么的贪求，只要你无法满足你的贪求，你就会痛苦。你不希望遇到的人和事物和你碰在一起，或者你希望遇到的人和事物无法在一起，这些就是一种极大的痛苦， 极大的痛苦。佛陀从内心的深处了解到这个道理，并且不断地深入深入。在这个阶段，苦的道理就变得非常清楚。
Sankhetena Pancha Upadan Khanda Dukkha。
他体会到身心就是苦，叫做五趣蕴苦。五蕴其中一个蕴是物质的蕴聚，因为整个身体是由次元之粒Kalapa 所构成，而其他四个蕴是心理的蕴聚，亦即是心的认知、辨别、感受和习性反应四个部分。这五个蕴聚集在一起就变成一个人，亦就是所谓的我，并且对这个我产生极大的执着。巴利文 Upadana 就是执着、执取的意思，所有这五蕴就是我们的执着、执取的结果。而且我们还不断地执着这五个蕴，因此我们不断地在痛苦中打转打转。 Upadana 执取执着是造成我们痛苦的原因，这个道理就变得越来越清楚。人有四个根本的执着，第一个是对我这个想象的我所产生的执着。其实我们不是不知道什么所谓的我，这堆次元之粒是我吗？但是我们还是不断地叫它做我，我。而心的四个蕴聚，心的认知部分，它认知之后就灭去了，认知之后就灭去，这个就是我吗？心辨别的部分，它辨别了之后就灭去，这个是我吗？心的感觉部分，它感觉之后就灭去，这个是我吗？心的反应部分，它生起了反应之后，它就灭去，这个是我吗？或者是心心这五个蕴加在一起，这个是我吗？但是这个我就却是这么重要的。我们的英文 I 字总是用大街的，如果有人讲了句话对我不好的话，我就会变得很愤怒，就会变得焦躁不安。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所谓的我，但我们对想象出来的我、创造出来的我产生极大的执着。只要对我不好的事，我就会变得非常愤怒、非常不安、非常的不高兴。我们对这个我已经产生了极大的执着。这种执着只会带来给我们痛苦，只有痛苦。于是这个我、这个圈子、这个范围就开始不断地扩展。你叫做我的一切事物就圈入了这个范围。然后你又对于我的这些事物就产生了执着。你对属于我的一切事物就会产生了极大的执着。有一天我不小心将这表跌了落地撞坏了，我很伤心。啊，这么名贵的表撞坏了。哎，在国内还没找到零件，我怎样可以修理啊？喊啊喊啊。一只同样的款式、同样价值的手表，我朋友戴了在手，不小心跌了落地下撞坏了。我不会伤心难过的，我完全不会伤心难过。相反，我还会跟他说，朋友，你应该小心点。这种款式的表在国内是没得买的，你找不到零件修理的。我不会伤心，为什么呢？同样的手表、同样的款式、同样的价值，但是我不会伤心难过。没人是会为一只名贵的手表撞烂了而伤心，人只是因为会撞烂了我的手表而感到伤心难过。我的手表烂了，我的手表烂了，我的对于这个我的而产生了极大的执着。只要是所谓我的任何事物，无论它是值几蚊或者几百万，都没有分别的。你对它的执着越深，痛苦就越大，执着越强烈，痛苦就越强烈。这个是自然的法则。当你修行越深入，你对这点就会越来越清楚。执取执着必定会带来痛苦烦恼，只会为你带来痛苦烦恼。举个例子，当我刚刚在缅甸回来了印度两三年，当时还未有内观中心，因此呢有些热心的人想要将内观传给其他痛苦烦恼的人，他们就会安排各式各样的场地来举行课程，有时呢就借用会教的清真寺、印度教的寺庙、教堂 或者是学校来举办内观的课程。有次呢课程安排在偏远的村落的一个遮拿教寺庙举办，那里是遮拿教的道场。大多数的学生都是来自附近的城市，只有一个两个学生是当地村落的人。有个非常年老非常贫穷的妇人呢，有人给钱他搭火车，于是他就来参加这个课程。在课程开始了两日、三日、四日，一直到第五日，他都非常高兴。他在修行上面有不断的进步。在第五日、第六日，他偶然知道每朝头早大殿会有郭英卡老师的唱诵，并且唱诵完了还有回向。他就问我可不可以去啊？我可不可以参加啊？事务长说可以，你可以参加，但是你要在那里静坐修行噃。好好，我会静坐修行的。于是他去了大殿，在那里静坐。当唱诵结束了之后呢，他非常高兴，非常高兴。他面带着笑容回去他的寝室。一回到去呢，他就大声喊，大家都走去看看什么事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他是不是被毒蝎子刺到，或者是被蛇咬到呢？这位太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他没有回答，只是继续地喊，不断地喊。过了一阵间，他又一边喊一边说，我带了一个用布做的小钱包来参加课程，里面有20个卢比。20个卢比在当时大约是值1美金。这20个卢比是我一生的储蓄，我都放在钱包里面。还有60年前我结婚那阵，屋企人送了一只银戒指当嫁妆，都是放在钱包。还有出门之前有人给了个甜饼我，都是放在钱包那里。每次静坐修行呢，我就将钱包放在脚下边，睡觉那阵我就放在枕头底。今朝去了法堂，将钱放在寝室，有人偷走个钱包，我被人打劫啊，我被人打劫啊，我一生的储蓄都没了咯。他不停地喊，大家就跟他说了，20个卢比现金，银戒指大概是值20个卢比，加埋呢就40、50个卢比。老太太，你不要喊了，我们会送给你50个卢比。你修行得咁好，就继续不断咁修行啦。老太太呢仲係不断咁喊，大家諗，唉，我哋最好呢尽快收齐钱送俾佢，咁佢就唔会再喊啦。大家开始募捐喇噃，结果呢就收集咗大约100个卢比。大家好开心啦。而家老太太应该唔会再喊啦啩。点知呢，当大家将钱交俾佢呢，老太太就将钱掟埋一边。唉，我要啲钱做乜？银戒指系我嘅嫁妆，而家又唔知去咗边啊！而家又唔见咗，大家就开始帮手揾啦，但系都揾唔到。到咗傍晚啦，有人睇到树上边有只马骝攞住个钱包，喺钱包里边攞块甜饼出嚟食，大家就追住只马骝啦，攞翻个钱包同埋个银戒指送翻俾老太太，咁佢先唔喊。贪爱，无论系20个卢比。或者是2000万卢比都是一样，你有多少执着执取就产生多少痛苦。只要你对我的产生执着，你就会充满了痛苦。我记得另一个例子，都是在北印度一个偏远的村落，有位学问非常好的印度教出家人参加课程，大约过了5日6日，他来找我，关卡先生，在中午12点到1点，你同同学单独面谈，每人有10分钟。在当时学生比较少，我通常每人是给10分钟的时间面谈的。10分钟给在家人，他们会提出些什么问题呢？10分钟对他们来说可能太多。我是一个印度教出家人，我有很多问题，请你给我半小时吧。我答他，师父，我知道你会讲一些哲学思想这一类型的问题，我对这些问题没兴趣。我不可以给那么多时间你的。不是啊，赶紧老师，在这5日我已经知道谈论哲学理论是没有用，我只是想谈下关于修行技术的问题。关于修行技术的问题，你为什么需要半个钟头这么多的时间啊？是啊，请你给我半个钟头啦。好啦，我想办法给你半个钟头啦。 然后距离咗开头五分钟嘅时间咧，佢系讲修行技术嘅问题。之后咧，佢突然改变佢嘅谈话内容噃。郭英霞先生，喺嗰个大城市，你嘅寺庙，我嘅寺庙，寺庙系出家人嘅，我系在家居士，点会有寺庙啊？郭英霞先生，你要听清楚，系你嘅寺庙。师父，我真系冇寺庙噶，我系在家居士。在这里教内观，我太太坐在我隔离，这个就是很大的证明啦。那怎么可能有寺庙啊？他还是不断地说，郭英霞先生，你的寺庙，你的寺庙。跟着他说，郭英霞先生，在你的寺庙里面有你的大像。我的大像？他在说什么呀？然后我突然间明白了，这里是印度，一个奇妙而大的国家，有各式各样的传统。有些人相信一生中佢唔可以用我嘅呢啲咁肮脏嘅字眼，每次讲到我，佢就会讲你。要讲到我嘅时候，佢会话你嘅。而家我明白啦，系啦系啦，师傅，我嘅寺庙，我嘅大像，请你继续讲啦。佢系一个放弃所有财产，过住出家人生活嘅修行人。原来佢喺市中心起咗一个寺庙，但系事前未获批准，而家政府要佢拆除呢个寺庙。寺庙的大像都不可以留低，有关当局要将他的大像送走。他听说这个市长曾经去过缅甸，并且在我家住过，因此要求我帮他。郭英霞先生，只要你说几句话，你的寺庙就可以保住，你的大像就可以留低了。虽然他没有用过我的这些字，但他还有极大的执着。有执着就一定会带来痛苦烦恼，只是会有痛苦和烦恼的。越深的执着就会有越多的痛苦烦恼。如果我们所执着的这个我是永恒不变，那即使我们产生了执着都不会有痛苦。或者如果我们执着的这个我的是永恒不变，那也都不会有任何痛苦的。但是问题，这个我的都不是永恒不变的。任何事物我们叫做我的，只要他们一消失，我们就无可奈何。另一个情况是我拥有的事物仍然存在，但是这个我最后都要死，一定都要和这些事物分离，我亦都会很无奈。分离分开必然会发生，会带来很大的痛苦。如果有执着执取，一定会产生极大的痛苦。我们还会产生另一种执着，由我变成我的执着，再变成是我的执着。例如说，是我的观点，是我的哲学，是我的教义，是我的信仰，是我的宗教，是我的传统等等。我对自己的观点有强烈的执着，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戴上了有色的眼镜，并且对自己这副有色的眼镜产生了强烈的执着。如果我戴上的眼镜是红色，那么所看到的每件事都是红色红色红色。如果我戴上绿色的眼镜，那么我看见每件事每件物件都是绿色绿色绿色。我们不断地争辩，我们无法说服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红色，它也都无法指令我相信所有的东西都是绿色。我们不断地争辩，即使争穿个头都无法子达成共识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执着。我们所执着的是自己所看到的颜色，我们没有看到事物的实相。这种强烈的执着带来极大的痛苦。还有很多人执着各式各样的仪式、仪轨和典礼等等。我在东方的国家见过很多人非常执着每日的仪式、仪轨。他们来参加十日的课程都会说，为什么不让我做这些仪式仪轨啊？只要15分钟我就能够做了我们的日课，然后再练习内观就行了。当我说不可以，他就会变得焦躁不安。几日之后呢，他们当然开始了解到不可以做这些仪式的理由。但在刚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执着，他会变得很痛苦。以上这四种强烈的执着会令到我们非常之痛苦，非常之痛苦的。佛陀越来越深入探究内心深处，究竟为什么我们会执着？ 答案就变得越来越清楚。当你对某件想要的事物产生了贪爱，你又想拥有它，得到它，你对贪爱产生极大的执着，然后贪爱就变成了执取执着，或者是你想摆脱某件你不想要的事物，但是无法子摆脱，贪爱就变成了执取执着，痛苦就开始产生。为什么会有贪爱？佛陀不是玩紧知识上并游戏，他不是阅读或者讨论经典，而是好像科学家一样进行实验，去探讨内心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很小的欲望产生了，你就开始喜欢它，很快就变成了贪爱。一个想要摆脱某件事物很小的欲望产生了，马上就会变成了憎恨。啊，贪下。当时佛陀的语言就叫贪爱做贪下。
贪下不借呀乌巴达能。
贪爱造成了执着。由一个很小的欲望变成了贪爱，贪爱就变成了执着。但是为什么又会有这些微细的欲望呢？原因是什么呢？佛陀亲身这样经验这一切的实相，所以对他来说道理是非常清楚的。
Vedana paccaya tanha，
身上的感受造成了贪爱。当你经验到身体上面的感受，如果是愉悦的感受，你就会开始喜欢它，很快地变成了贪爱执着。当你经验到不愉悦的感受的时候，很快就变成了憎恨厌恶，你想摆脱它，贪求摆脱它。哦，感受
Vedana paccaya tanha，
paccaya 的意思就是造成促成的意思，而 Vedana 是感受的意思。感受会造成贪爱，而贪爱会变成执着。为什么会有感受呢？感受的成因是什么呢？佛陀在这里探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的结论是接触造成感受。
Passapaccaya Vedana，
只要一有接触，身体上面就一定会产生感受。是什么和什么接触呢？这六个感官的门户，眼睛和它所接触的，即是某种形状、形象、颜色或者光线的接触，就会产生了感受。当声音和耳朵接触，就会产生感受。当气味和鼻子接触，就会产生感受。当味道和舌头接触，就会产生了感受。当某种实体和身体接触，就会产生感受。对于耳根，任何的念头、情绪和心接触，身体就会产生了某一种的感受。哦，就是接触。为什么会接触呢？这点很简单，都很清楚。六个感官的门户造成了接触。
Sarayatan paccaya passa passa
就是接触。
Sarayatan
就是指六个感官门户。只要有六个感官门户，每个门户就有他们相对的对象。世界上都是充满了相对的对象。所以我们身上的六个感官门户和在外的相对对象是时时刻刻这样接触着的。为什么有六个感官门户呢？六个感官门户的成因是什么呢？很清楚。
Nama rupa paccaya sarayatana。
Nama 是心意的结构， Rupa 是身体的结构。身心两者和合的作用，即是生命开始流动，生命开始连续，由六个感官门户开始的。为什么身心形成的生命是这样开始呢？这点是非常清楚。
Vinyana paccaya nama rupam，
那是因为色蕴的流动一直这样持续，当这个生命结束，这股色蕴的流动又在某一个地方生起，而成为另一个生命。色蕴不断地生灭生灭，死亡的时候它灭去，然后在某个地方再生起，而成为另一个生命，另一个身体。然后这股色蕴又好像以前一样流动，那就是
Vinyana paccaya nama rupam。
为什么会有色蕴？色蕴的成因是什么呢？这点也都非常清楚。
Sankhara Pachaya Vinyanam，
行蕴造成的色蕴，这一刻我产生 Sankhara， 这些心理的意志行为造成下一刹那色蕴生气的原因。你们会一再听到 Sankhara 习性反应这个字的，即是指心理的意志行为。当你产生了习性反应，在下一个刹那就会产生了色蕴。在临终的时候，一个非常深的习性反应，好像用个铁锤在岩石上面作一条痕一样，这么深的习性反应就会浮现到心的表层，形成非常强烈的推力，而令色蕴在另一个地方生气。因此色蕴的流动不断形成，是由于习性反应 Sankhara 的作用。为什么会有习性反应 Sankhara 呢？这点都变得非常清楚，因为无明造成了行蕴。
Avijja Pachaya Sankhara。
哦，无明，无明，人产生习性反应是由于无明。什么是无明呢？不是因为没有翻过学或者是上过大学，不是因为没有看过某些什么的经典，亦都不是因为从来没有听过开示就叫做无明。无明跟这些东西一点都没有关系的。这里讲的是指经验上面的无明，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痛苦不断从内心的深处生气的，不知道全身上下都充满了感受，不知道自己不断对愉悦的感受产生了贪爱的习性反应，对不愉悦的感受产生了厌恶的习性反应。这整个过程是内心深处一直不断地进行，但是在身的表面我们从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就是痛苦增长的过程，不断地产生痛苦，增长痛苦，不断地产生痛苦，产生了习性的反应，增长了习性的反应。这一切都是由于无明，无明。现在整个环念变得非常清楚，每个环节都变得非常清楚。首先
Avijja Pachaya Sankhara，
无明产生了习性反应。
Sankhara Pachaya Vinyanam，
习性反应产生了色蕴。
Vinyana Pachaya Namarupam，
色蕴产生了身心的新生命。
Namarupa Pachaya Salayatanam，
这个身心产生了六个感官门户的作用。
Salayatan Pachaya Phassa，
由于六个门户而有了接触。
Phassa Pachaya Vedana，
接触产生了感受。
Vedana Pachaya Tanaha，
感受产生了贪爱。
Tanaha Pachaya Upadanam，
贪爱转变成执着，变成极大的执着。
Upadan Pachaya Bhava，
极大的执着推动生命流转的过程。 Bhava 是生命的流转，生命生生不息流转都是由于这种执着的力量推动。每当生命即将结束，这种推动力就生起。非常深的习性反应，我们叫它做有业。 Bhava Sankhara 推动色蕴而成的新生命。因此这种生命的推动会继续不断地进行，它不会随着生命的结束而停止的，它会继续。
Bhau Pachaya Jati，
由于这种生命的推动力，在你死后一个新的生命 Jati 就会开始，你会再开始另一个新的生命，再一次出生。
Jati Pachaya Jara Maranam Sok Paridev Dukh Dumanasupayasa Sambhavanti，
当生命形成后，人就必须面临种种的痛苦，衰老的痛苦，疾病的痛苦，死亡的痛苦，求不得的痛苦，憎怨会的痛苦，只要出生就要面对身心种种的痛苦。生命是充满了痛苦，这个动力就变得非常清楚了。任何人深入地探究内心，这整个过程就变得非常清楚。人只要去除无明，在实际经验的层面上去了解实相，就会越来越清楚。 痛苦怎样产生，怎样不断地积累，怎样先可以去除痛苦，脱离痛苦，怎样先正可以打破这个顽念，应该要打破哪个环节呢？应该由哪里去打破顽念呢？生命是从身心和合开始，只要身心一形成，生命之流就开始，那要怎样做呢？是不是要自杀？自杀可不可以解决问题呢？哦，不好，千万不要，自杀不可以解决问题的，我们绝对不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脱离痛苦。人自杀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啊？他在内心一定是充满了极大的痛苦。每个人临终的心念会影响下一个生命的第一个心念。临终最后的生命如果是充满极大的痛苦，心念所促成的生命一定会是充满痛苦的。所以自杀不能够解脱问题，自杀不能够令你脱离痛苦。这样当身心存在，生命存在，可不可以从六个感官门户解决问题呢？我不如将六个门户毁灭，即是包括眼、耳、鼻、舌、四根和身心，即是等于自杀。怎么可以毁灭六个感官门户呢？如果不可以毁灭六个感官门户，那可不可以毁灭外面它相对的对象呢？我绝对没可能，你怎可以毁灭所有外面的相对的对象呢？只有六个感官门户和它相对的对象存在，一定会产生接触，那是没办法避免，而一定有接触就会产生感受，你没可能不产生感受的。而感受在这个环节就是培养智慧的地方，我们可以用一把的智慧的斧头在感受这个环节，将生死的顽念在这里斩断。只要人活着，身上面就有一定的感受，外面的尘境不断由六根在这个或者是那个根门里面接触，每一片刻心和迷不断地接触，并且产生了感受。由于无明无知，我们由于感受而生起的贪爱或者憎恨的习性反应。现在我们必须改变这个整个过程，感受是一定会生起，我们要利用感受培养智慧，理解事实，了解感受的特性。这个感受是什么？感受不是永恒，它变化无常，生起又灭去，等我看看它可以持续得多久。啊，它不断地生起灭去，生起灭去，无论是几不愉快的感受都会一定灭去，无论几愉快的感受都一定会灭去，所以没必要生起习性的反应。为什么要对这些本来就生生灭灭的事情生起了习性反应呢？是毫无得着，毫无意义的。道理越来越清楚，如果人能够体验到感受，但是不对感受产生起习性反应，这整个累积的痛苦的过程就会变得完全改变，解脱的过程就开始。佛陀发现到感受是这两条分叉路上面的重要的一个连接点，他说其中一条路是痛苦。
Dukkha samudaya gamini patipada，
这条路充满了痛苦，你制造痛苦，不断地制造痛苦，那是因为你不断对每一个感受生起了习性的反应，无时无刻都是生起了习性的反应，所以这个是一个增长痛苦的过程，不断地增长痛苦。但是同一个接触点，同一个感受，可以带你去解脱的道路。
Nirodhagamini dukkha nirodhagamini patipada，
因为现在你不再对每一个感受产生了习性反应，所以所有的痛苦都可以去除，你只是需要理解 Anicca Anicca， 哦，无常无常，这些是你已经开始做紧的了。第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要觉知感受，你要觉知感受而不要起反应，对感受应该生起了智慧，身上每一个感受都应该生起智慧，不应该对身体上面的感受生起贪爱或者是憎恨的习性反应，深入感受的层面而不对感受生起了习性的反应，就是你已经选择的解脱的道路。 感受就是我们要打破这条生死链的环节。如果你发现因为不再有无明，所以整条环链就得以打破。
Avijja yadweva asesha viraga nirodha，
当无明整个去除呢，
Sankhara nirodha
就不会生起了习性的反应。
Sankhara nirodha vinyana nirodha
没了习性的反应呢，就不会产生了行运，跟着色运就不会生起。
Vinyana nirodha namarupa nirodha
色运停止呢，再不会有身心的流动。
Nam rupa nirodha sarayatan nirodha，
没了身心的流动就不会有六个感官的缓慕。
Sarayatan nirodha passa nirodha，
没了六个感官缓慕就不会有接触。
Passa nirodha vedana nirodha，
没了接触就不会生起了感受。
Vedana nirodha tanha nirodha，
没了感受就不会生起了贪爱。
Tanha nirodha upadana nirodha，
亦都不会再生起了执着。
Upadana nirodha bhava nirodha，
那就不会有出生的推动力量。
Bhava nirodha jati nirodha，
没了推动力就不会再有出生。
Jati nirodha jara marana shok parideva Dukh Domanasupayasa Nirujhanti，
所有由出生带来的痛苦都会跟随着消失。这些都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但只是在知识上接受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必须实际修炼，必须深入到感受的层面，而且不要对感受生起了习性的反应。感受确实存在的，但你不要对它生起了反应。如果只是在理论上的层面接受是没用的。有些人可能不相信前世或者是来生，那是没所谓的，并不重要。并不是要你先接受前世来生这个观点，来观才可以帮助你。但是我们必须接受在这生此时此刻，你不断地跟自己制造痛苦，时时刻刻都是在这里产生习性反应。而每个习性反应就是一种痛苦，你不断地产生了习性反应，不断地产生习性反应，已经累积了好深，就好像用铁锤在岩石边作一条心痕一样那么深刻。痛苦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现在至少你已经开始脱离了这些痛苦的烦恼，你已经开始脱离当下的痛苦。自然的法则就是这样的，当你对经验到的感受不再生起新的习性反应，旧的习性反应就开始浮现到表面。那些你过去所累积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习性反应就会开始浮现出来，并且以感受呈现出来。所以当他们浮现出来的时候，你还是能够保持到平等心，你不对这些感受起反应，这些习性反应就会失去了它原有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弱而消失。跟着另一大堆旧有的习性反应会再以不同的感受呈现出来，你同样要保持平等心，这样就能够除去了旧有的习性反应了。一旦你不再产生新的习性反应，旧有的习性反应就会自动逐渐被去除。只要你能够保持平等心，这些习性反应浮现到表面就会被去除，它们一浮现到表面就会被去除。那就是
Anicca vata sankhara，
你会经常听到佛陀讲这几句话的。
Anicca vata sankhara
意思就是每一个习性反应都是这么无常，都是不断地生灭。
Upadavaya dhammino，
不断地生灭，它的特性就是不断地生灭。
Upadavaya dhammino，
习性的反应灭去又会再生起，它不断地增加然后再生起。但如果你对身上的感受保持觉知，并且不对它们产生了习性反应，这样就会
upajjitva nirujjanti，
就会去除旧有的习性反应，他们不断地浮现到表面，亦都不断地被去除。而去除的习性反应越多，即是他去除了的痛苦越多。
地生无不什么苏苦，
你就越能够开始享受到解脱的安详，解脱的快乐。这个就是佛陀觉悟的整个过程，他在心最深处发现了造成我们痛苦的真正原因，并且找到了去除这个痛苦的方法。他完全觉悟之后所说出来的第一句话是非常美妙的。当然佛陀所说每一句说话都非常美妙，但是他说的第一句话就特别美妙。佛陀觉悟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在这十日当中呢，你们每日都听到的，一日最少听到三次。
अनेक जाति संसारं संदावि संयनिं विसं गकर कंगवे संतु दुख जाति पुन पुन गकर कदिठोसि पुनगे हंगने कासि सबाते पासुक भगा गकुटंग विसंखितं विसंकारगतं चेतं तनहानं खयमज्जग
अनक्कजति ससरम。 当时是夜晚黑，一个韦萨月的月圆的晚上，他坐在菩提树下观察着内在的实相。当一个人深入内在，不断地净化自己的心，当然他的心力就会增强，他就能够发出宿命通，发展出能够回忆起过去的能力。在深夜的时刻，佛陀发出了这种能力，他开始看到自己的过去，不只是这一世，还有过去一世、过去两世、过去的十世，就是这样，他一直地观察他的往生，观察过去无数的生命。然后他说，
在这
个世界当中流转，我曾经出生过无数次的生命，生生世世，一生接着一生，我已经出生过无数次，就是无数次的意思，不止一次两次，而是无数次的生命。每次出生就不停地流转，不停地流转。
Anibhisan
的意思是持续不断，从未停止。每个人出生之后就不停地流转，不停地走向死亡。只要你一出生，你就走向你的死亡。你甚至不可以停一秒钟，你不可以说让我等一下吧，我不走向死亡，你不可以等的，你必须不停地走，不停地走向死亡。到头来你乜都冇，乜嘢都带唔走。然后喺过去某个生命当中，佢偶然遇到一个深具智慧嘅修行人，佢话俾佢知，只要你能够亲自见证到呢位创造者，呢位伟大嘅创造者，你就能够脱离生死轮回，以及解脱所有嘅痛苦。因此喺多次嘅生命之中咧，佢一直不停咁喺度揾呢位创造者。
在这
间屋的创造者是怎样的屋呢？每一次多一个人死，另一间屋早就已经准备好了。每次只会一个人死，另一间屋就准
备好了。
到底是谁个创造这间屋呢？
在这间屋的创造
者，为了找这间屋的创造者，
Dukkha jati puna puna，
我又一次又一次不断出生，生命充满了痛苦，非常痛苦。无论出生在哪个境界，都是充满了痛苦。即使是出生在最高的梵天境界，仍然是有衰老和死亡的痛苦，并不是完全脱离所有痛苦的。
Gahkaraka dittosi，
哦， 呢间屋嘅建造者。而家我揾到你啦。你唔可以再为我建筑任何嘅房屋。点样先可以建造一间屋呢？一定要有建筑材料嘛，一定要有木材、钢筋、水泥或者系砂石。而家我已经将所有嘅物件毁灭。我毁灭咗所有嘅建筑材料，你已经唔再可以为我建筑房屋啦。乜嘢系建筑房屋嘅材料呢？
为生卡的个灯接灯，
我嘅心而家已经从所有嘅习性反应散卡拉解脱出嚟，已经完全跟随咗会再造成出生嘅习性反应。
为生卡的个灯接灯，但哈能开呀乜嘢噶？
并且将贪爱亦都完全跟随，完全唔再有一丝一毫嘅贪爱存在，唔会再产生新的习性反应，所有旧有的习性反应已经跟随，我现在不再产生新的习性反应。这个是到达完全解脱的境界，只要努力修行，任何个人以及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这种境界，但是必须自己努力的，我们不可以靠贪求或者是祈祷达到这种境界，并不是某种奇迹出现然后我们就能够获得解脱的。我们一定是靠自己用功，每个人都要必须靠自己用功，非常努力地用功。在这十日当中，你学会了一种教你怎样用功的方法，教你怎样进入到你日夜不断生起习性反应的内心深处。在这个地方，你不断地生起贪嗔贪嗔的习性反应，除非你能够感觉到这些感受，否则你怎可以改变这种习性的模式呢？在佛陀之前、佛陀当时和佛灭之后，都有很多静修的方法。然而佛陀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了，除非你能够到达习性反应生起、贪爱生起的内心深处，否则产生痛苦的整个过程就仍然存在了，你就无法脱离所有的痛苦烦恼。你所有的贪爱都是由于感受而生起的。你可以叫这个方法做 Vipassana 内观，或者是任何的名称。任何的方法只要能够教导我们观察感受，而且对感受保持平等心，这种方法就是一种解脱的方法。一个人要非常幸运才能够接触到这样的静修方法，并且一定是非常有福报才能够得到正法，而就在正法的道路上。当然这条路很长远，无论这条路有几咁遥远，即使是一万英里咁长，都一定要从第一步开始。现在你已经开始踏上你的第一步，对于那些还未踏出正道的人，我们无法子预计他能够达到最终的目标。而那些已经在正道踏出第一步的人，我们就非常有可能踏出第二步、第三步，一步又一步，一步接着一步，必定会达到最终的目标的。要好好地善用剩下来的五日，学习怎样走在这条正道上。这条正道走了多远，你就已经改变了多少心的习性模式，就有多少的不净的烦恼浮到心的表面而被去除了。比如说，如果你头上有100吨的包袱，现在你已经除了1吨，非常好，你只是带回99吨回家，比以前轻了1吨，然后你会再除去了10吨、20吨、50吨、90吨，谁说没有可能呢？尽量去除你的包袱，这样回家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轻松得很多。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内观法，学会将头上的包袱去除，学习去除你的痛苦，而过着更美好的生活，过着更安详、更和谐、 更快乐的生活。要好好地善用剩下来的5日，愿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美妙的修行方法建立起稳固的基础，在法中建立基础，为了你更好，为了你的利益，为了你自己的解脱，从习性反应的束缚、锁链、枷锁中解脱出来，而享受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愿你们都能够获得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快乐。愿一切众生快乐，愿一切众生快乐，愿一切众生快乐。
慈悲的舍悲满格朗，慈悲的舍悲满格朗，慈悲的。
请大家休息，休息。